来到这里唱这些美妙的诗歌，向着主，向着父，我真是满了喜乐。不知道怎么形容，被快乐充满。而且我这样子看大家，整个会场都坐满了。我的领会就是我们摆了4000张椅子，就表示我们至少有4000位圣徒在这里。通常主日早上在南加州众召会的聚会一共是6000人，所以表示这里有2/3在这里。当我在这里交通的时候，还有好几百青年人跟服侍者，因为他们现在在一个山上，有山上的特会，所以如果每一位都来的话，我们就会这个房子就会爆满了，我们需要更大的会场。我非常喜乐，因为主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我们群聚在一起，我们是他的羊群。我们在一个地方来到他面前，我永远忘不了李弟兄向我们说过，他非常严肃地向我们说，重复地向我们说，他说众召会在南加州的众圣徒们，你们不是许多的召会，你们乃是一个召会，乃是在南加州的召会。这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在一面来说，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讲到一个召会，我们不是好像一面许多个召会，乃是我们事实上是一个召会，我们乃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也愿意照着跟随于杰林弟兄第一堂聚会所讲的，给你们一点南加州的数字统计，鼓励你们，也让你们知道，特别鼓励我们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的小小的召会，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成为我们南加州的召会了，包括他们在内，在南地有51个召会，主日早上的聚集是5944位，我不喜欢这些号码，这个数字我就把它说成是6000。在名单上，电话名单上，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不是那么固定的来聚会，也许一年来一次两次，或者一年3-4次，在电话名单上有9000位圣徒左右，那在我们小牌聚会里面聚集的有5000多位圣徒，英语圣徒是3917位，华语圣徒有2579位，中文所有西班牙语圣徒有1065位，韩语圣徒们623位，然后我这里有越南语的圣徒有28位。哈利路亚，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说英文中文啊，我就在想，但是同时我听到所有的语言一起，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大水的声音，我就听不出来什么是英语了，什么是华语了，什么是西班牙语了。我马上就得着一个启示，哦，这个在国度里我们一定是这样唱诗歌，哈利路亚，大水的重水的声音，我们都分辨不出来什么语言了，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灵里向主唱诗歌， Amen。 我也相信其他的语言也有，明年我们再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希望有阿拉伯语，怎么样？你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有阿拉伯语呢？儿童在南加州的众召有1142位，年轻人从初中高中生949位，大学生991位，啊，年轻的在职圣徒，我不知道这怎么算，就是从 25到40岁左右的1999位。为什么他们就不讲是2000位就好了呢？这个让我很搅扰，我就讲2000就好了嘛。你把这些加起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儿童、高中生、初高中生、大学生，有将近3000位左右，所以实在是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许多亲爱的年轻人，而且这个周末各地的服事，我们所有需要做的服事，都是年轻的弟兄们所带领的。你们也与我们在一起，昨天你们跟我们在一起说话的弟兄们，还有我要说，这是比较在说话那一面背负重担的是谁？你们觉得他们是不是讲得很好啊？我事实上觉得他们比我们这些老年人讲得更好。赞美主，我非常的喜乐，我非常的喜乐，因着主在南加州所做的。好，南加州只是在全地全球在主恢复里的一个区域，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个区域对李弟兄是非常的亲密的。他在这里几十年，他也认为安娜罕教会是他的家，他也认为南加州也是他的家，他是这样感觉。他大部分的时间，他一生中在他的执事里大概最花的时间多的就是南加州，所以这对他是非常特殊的。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三篇信息，就是在最近国际华语特会里面所释放的五篇信息的头三篇是在台北的。当然我们很多人没有到现场，所以我们有负担在重复那个特会的信息，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的限制，这一周我们只讲三篇，只能够讲到三篇的信息。那为着你们觉得还不够的，你说我一定要得着整个五篇信息，我就给你有个好的信息。因为下周末华语的圣徒们，在南加州的华语圣徒们，也会礼拜六从3:30到8:45在三个区域聚会。 Diamond Bar、 钻石冈、 Irvine 还有哪里啊？ Arcadia。 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来消化第四篇、第五篇，而且我听说会翻译成英文的，或者是西班牙语，或者韩语，我不知道。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你们下周末要去那里好吗？ Amen。 但是今天早上我们来讲到第三篇信息，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的奥秘。我自己不讲这个信息，我就把这个信息交给等一下接着我的两位弟兄，我愿意花一点的时间告诉你们我们为什么来讲到这主的恢复的主要内容。这是总题，这个特会的主题就是主的恢复的主要内容。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呢？我给你们一点的背景。在90年末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风波，有一个背叛，有一个主要的有意义的弟兄，他本来是我们的同工，他这样说，他这样的攻击我们，说主的恢复，他说主的恢复已经改变了，主的恢复的性质不一样了。那是他的控告。在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做了许多的叩门，许多的传福音，我们也在家里聚会，有小牌， 我们就也开始全时间训练，在那个之前没有的。我们也开始在那里注意数字，有点统计，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还有我们的情形是如何。我们是做了这些事。李弟兄甚至也带进神命定之路，来改一点我们中间所谓的旧的情形，因着这样的实行，我们是要往前，在主的恢复里更往前。然而这一位他说，因为这样的实行，主的恢复的性质就改变了，这是他说的。李弟兄像这样的控告来教育我们，来告诉我们说，不不，做这些事不是改变主的恢复。这个人这样控告我们，他不知道，他也没有办法分辨主的恢复的性质是什么，或者是不是什么。这些实行是非常好的实行，不是主恢复的性质。我们的弟兄再提醒我们，什么是主的恢复？那这个周末，我们也愿意提醒，再提醒所有的圣徒们，也愿意告诉在我们中间新来的弟兄姊妹们，到底什么是主的恢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提到了六点，这六点我们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特会的内容。第一，就是第一篇信息，召会一的立场与分裂相对。这个说到立场，或者是主恢复的立场，我们有，你要得着任何事情，做任何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主的恢复有一个立场，那个立场就是一的立场，与分裂相对。如果我们只有分裂，我们再分裂离，就不可能让我们来实行主的恢复。这个一是在我们中间最宝贝的一件事，乃是三一神的一，而且是灵的一，也是基督身体的一。第二，召会是基督生机的身体，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召会不是一个组织，乃是基督生机的身体，也就是三一神的生机的身体，生机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也就是基督自己。我们没有这样说，但是事实上这篇信息乃是让我们看到三一，而且这个三一在他神圣分次的里的工作。所以基督的身体召会乃是这个三一的继续。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就看到父子灵，现在这个三一把他自己分次到人里面，分次到神人类，分次到神的选民里，分次到他所拣选的人里，这些人就成为四一，四而一。这个不是异端，这乃是神圣的启示。所以今天这个基督生机的身体，就是三一神与三部分人团体的调和，这个就要产生，而且终极于新耶路撒冷。第三，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讲到的，也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的奥秘。 请记住，这是主的恢复的主要内容，而且这个对主的恢复的性质是非常重要。我们失去这个，我们就失去了主恢复的性质。第四，也是我们下个周末在这个华语特会里面要讲到的，就是赐生命复活的灵。赐生命复活的灵。然后第五，就是在基督里神圣的生命，在基督里神圣的生命。然后第六，就是神话语神圣的启示。这最后一些的点乃是讲到主恢复的构成。所以我们第一讲到立场，第二三跟第四讲到主恢复的性质，主恢复里面的元素，然后第六讲到主的恢复的构成，也就是神圣神话与神圣的启示。李弟兄这样说，他说这六项乃是主的恢复的主要的内容，而且主的恢复的性质也就应该是这些项目的元素的内容。你们听见这个了吗？主恢复的性质，让我再讲一次，应该就是这些项目的素元素的素质是主恢复的内容。主的恢复的本质乃是在这六个项目里，在这六件事里。我们永远不该忘掉，我们也永远不该丢弃，我们也永远不能够转离开这些事情。我们非常的宝贝，我们非常宝贝，这是我们的本质。我们绝对不失去这个，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主恢复的性质，而且恢复的本身。我们的立场，我们召会的立场乃是这个真实的合一，同心合意。我们失去这个话，我们就不再是召会，乃是基督教的一个继续。我们要留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就必须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而且是我们的立场的一。就像我在台北所讲的，我愿意把李弟兄所引讲的话再读给你们听，就是强调来把这一点讲到主恢复的立场和这个重要再讲给你们听。他这样说，在《健康的话》这本书里，他讲，他说主的恢复的立场和内容就性质和内容就是生命。主的恢复的立场是一，主的恢复的构成是真理，所以主的恢复是根据基督是生命，在真实的一和照着真理而建立的。主恢复的性质不能从生命改变成运动，主的恢复的立场不能够从一变成分裂，主的恢复的内容不能够从真理转成虚假。主把我们带回到生命合一与真理上。主的恢复不是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运动，乃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不是一个运动，我们乃是一个见证，见证生命，见证真理，或者是生命真理的见证，也是合一三一神的合一的见证。不是像宗教的基督教，主的恢复不是行动活动运动方法组织或观念。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只有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工作或者是运动。我们应该有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的见证。我们只要活基督，长基督，而且产生基督，这是我们天天的生活和见证。主的恢复 就是要彰显基督，而且把他的见证带到成熟的地步。我停在这里，下面有两位弟兄会为我们用这个纲要来讲到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的奥秘。昨天我们有两篇非常美妙的信息，第一篇是讲到召会一的立场与分裂相对，第二篇是讲到召会是基督生机的身体，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哈利路亚，为着这样的启示，如果我们要能够保守在一的立场上，我们必须要高举基督。如果我们要成为召会是基督生机的身体，成为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么我们必须要天天来享受它的丰富，让这些丰富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丰满。今天我们早上要来看到第三篇，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的奥秘。那这个纲要乃是根据哥罗西书，李弟兄让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里的基督，乃是让我们在所有其他的书里面看到的更丰富。所以哥罗西书乃是说到这样一个高的、深奥的、延展无限的启示，对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的启示。但是哥罗西书也是有一个特别的背景所写的，这个哥罗西的背景乃是当时有许多的东西侵入了召会，这些成为在这里基督自己的，成为他的代替。所以在哥罗西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希腊的哲学，或者是犹太宗教，还有很多的主义，有禁欲主义，有些律法主义，或者是奥秘派等等，这些都侵入了召会。有一种的文化，不是一些低的文化，乃是一些所谓的好的文化，例如哲学和宗教等等。但是保罗写哥罗西书来告诉他们，你为什么要转向这些事呢？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成为基督他乃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为什么以这些事来取代基督呢？所以他就把这样的启示，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启示出来，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召会里，召会是唯一的元素，召会应该召会是基督，基督是唯一的元素，召会应该是满了基督，被基督构成。我们不应该让所有任何文化的事情来侵入召会，而且给他们高过基督，甚至在我们里面有任何的地位，使得基督在我们里面不是在一切中，又是住在一切里。所以为哥罗西书这样一本书，赞美主，这么好的一本书。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说，使徒保罗说，他写得非常的好，他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他们都分得了美地的份，但是在新约里面，基督乃是这个美地的实际。我们有基督，是美地一切的丰富做我们的享受。所以这个美地，在他的影儿，在这个美地的图 相片照相相片里面印，让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宝贝，有很多的矿物等等，这些美地都是为着以色列人来享受，但是基督乃是这一切项目的实际，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位基督，能够活在他的里面，长在他里面，他是美地，他能够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在实际里面成为我们的一切。这位基督是何等的美地，甚至今天在基督教里有许多的取代代替基督，有许多很强的个人领袖，他们的性格性情成为基督的取代。然后有些人如果他是骄傲的，是很控制人的，那对来享受基督就是一个拦阻。但是有些他们天然的人是非常好，也很谦卑，甚至他天然的好，天然的谦卑也可能成为取代基督。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怎么样？即使对圣经有正确的认识，知识也可能取代基督，在我们对基督的享受跟经历里，我们的意见也可能成为对基督的取代。但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在一的立场上，我们高举基督，而且我们放下气绝文化天然的东西，让基督有路有实际，能够成为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一切。他又是那一位能够充满万有者，成为万有中的丰满。现在来到纲要第三篇，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的奥秘。第一大点，哥罗西书启示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一位是神又是人。我们的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一位，他是完整的神，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整的人。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第一终点，基督是原初创造的首生者，也是新造的首生者，意思是说他是包罗万有的。第一章十五节，哥罗西书使徒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这里讲的像不是一个物质的形状，这里的像乃是一个神的彰显，他的所有的属性还有的丰满的彰显。这就表征这位基督是神的彰显，是神的解释和定义，他就是神自己。所以就在第一章十五节的头半就看到，这位基督他是这位看不见神的像，他就是神自己。然后说到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他是在一切受造之物中居首位的，他也在所有的受造中居首位。我们也许觉得他是第一位，那就后面还会有第二第三，但是基督是首生者的意思就是他是一切。我们也在想，基督怎么可能是首生者呢？在神那里，在神来说是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在哥罗西书生命读经，我们弟兄让我们看到非常帮助我们的，在一面来说，基督是将近2000年之前被钉死的，但是照着启示录13章8节，他是在创世之前就被钉死的。所以在神那里是没有时间的限制。一面来说，我们的主是在伯利恒出生的，在时间里面出生的，但是他如果是从创世之前就被杀的，那么他就是在创世之前就生的。所以表征在神永远的眼光里，基督在创造里面受造之物，他是首生者，他是在一切的创造里是首生者。 在神那一面是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的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有两个创造，一个是神起初的创造，但是被破坏了，然后有一个新造是在复活里的。旧造是旧的，因为没有神在其中，但是新造是新的，因为这位神自己他是新的元素，是在新造里的。这位基督他是头，是新造里的头，也是旧造里的头，首生者。所以在这里，因此他就是神的奥秘，因为他是神也是人，他是旧造的首生者，也是新造的首生者。我们有何等的一位基督。第二终点说到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每一位宇宙中的正面的事物都是一个影儿，讲到基督。所以第一小点说到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一切所需的实际，我们的气息、饮料、食物、光、衣服以及居所。我们吃食物，这是一个影儿，预表基督，它是包罗万有的一位，它是我们真正的食物。我们饮料，我们喝享受这个饮料，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喝的物质上的喝饮料只是提醒我们基督是我们真实的饮料。我们所坐的椅子为着来休息不是基督自己，但是提醒我们这位基督在我们的灵里是我们的安息。所以这一切宇宙中的正面的事物都是一个影儿，讲到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可以享受，是一切我们日常所需事物的实际。何等的一位基督，因为他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他不是在道理里的基督，他不是照着道理的教训的基督，他乃是一位基督，是真实的，是活的，而且他是在我们重生的灵里。这样的一位基督我们可以享受，他是我们所有需的事物的实际，时时刻刻天天。第二，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操练接受基督做一切物质事物的实际，我们就会满了基督。所以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你就是我的休息的安息的实际，我坐在这里，在这里劳苦，事实上我是安息在你的里面。主啊，当我在中午吃三明治的时候，我要被提醒你是我真正的食物和维持，在你之外我没有办法活。赞美主，你是这样的一位，我可以经历你，而且享受你，天天这样经历享受你。第三终点，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居首位的，他在凡事上都居首位，在旧造和新造中，在宇宙和召会里，基督都具有首位。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到，他也是召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第四终点，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圆心与圆周。这位基督他是神经轮的中心与普及。我们能够比方作为一个轮子，轮子有轮轴，然后有轮网，轮基督是这个中心，一切都是因着他而维持的。他是中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他是我们的中心吗？他居首位吗？特别是在我们个人的宇宙里，在我们的工作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这位基督必须居首位。 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许觉得我怎么样来把我日常的生活来平衡呢？我怎么样把家庭生活平衡平衡？怎么样平衡我的学校召会生活，还有我在召会里面的侍奉？我怎么样把这么多事情能够平衡起来？有的时候这些需要非常的压迫我们，你知道这个秘诀是什么吗？怎么样有平衡的生活？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当基督是我们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是正确的被他就成为我们的头，一切就平衡，一切就有秩序，因为我们的先后顺序是对的。基督是这个实际，他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中心，所以这位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神的经纶就是借着基督这个人位执行出来，而且他也是神经纶的普及。我们有何等的一位基督？第一小点说到，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是一切。神要的是基督，并且他只要基督，就是那奇妙居首位、包罗万有又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基督。第二小点，神经纶的目的乃是要将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做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使我们成为三一神团体的彰显。当我们以这位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做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不是只是成为一个属灵的个人，乃是基督自己在我们里面长大，而且在人性里面得着他完全的彰显。因为他所要的乃是他要有他自己的彰显，扩大的彰显。这位基督在我们所有重生变化磨成得荣的人性里面彰显出来。而且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他需要一个身体做他的完丰满，成为他的彰显。第五重点，包罗万有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荣耀的盼望。这位基督他是荣耀的盼望，乃是一个荣耀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种子要发芽，要开花，直到荣耀里。这位荣耀的基督，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来充满浸透我们所有的每一部分，里面的每一部分，直到我们达到荣耀。而且整个万有创造都受造之物都在这里叹息，等候神的儿子显现，让神的儿子完全得着荣耀，借着他们的身体得荣。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神要在他的圣徒里面得着荣耀。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乃是在我们里面要达到荣耀的彰显发表，就是他所要得着的。第一小点，我们敬拜第五终点，第一小点，我们敬拜在诸天之上登宝座的基督，但我们经历享受并有份于我们灵里内住的基督，我们非常主观的与他是一。第二小点，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基督身体的头，神丰满的具体化身。这位基督在我们的灵里。第六，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事情对我们更主观更个人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而这位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说到我们的生命，这是很强，第一小点，我们的生命这次很强的指明我们要经历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第二，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所有的一切，他所达到并得着的一切，对我们就都成为主观的。第七终点，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一个新人独一的构成成分。身体需要基督做他的生命， 对一个新人，基督乃是他的人位，而且这一个新人乃是教会最高的一部分一点，因为主需要一个团体的新人来完成他在地上的定职。那这个团体的新人被基督构成，应该是过一个生活，就是像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乃是一个有一个实际来彰显神，而且使神能够让人看见的。所以这个团体的新人有一个他特别的构成成分，就是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所以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他乃是来彰显而且显大，就是在一个新人里面，借着新人他就能够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在地上。我愿意很短的来结束这一段。我们都有在主的恢复都有这样的经历，经历主的说话，来听见主的说话就改变我们，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生活，一个话又改变我们的生活，再又改变我们的生活，然后读执事的话又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愿意交通两句话，当我在教会生活里面很新的时候，有两个句话改变了我。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来到这里要找娱乐或者找任何其他的东西，你会失望的，因为我们所能够给你的就是基督。当我听见这个话的时候，我里面的反应乃是 Amen， 这个是我要的。然后另外一句话乃是说，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从我的野心来拯救我，让我希望在你的恢复里面成为什么样的人物。主啊，在你的恢复里没有人是任何了不起的，只有基督是一切。为着这样包罗万有的基督，赞美主，而且他要得着他在身体里面要得着的彰显，也就是那位在万有中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我们另外一位弟兄要上来之前，我们来唱大本诗歌388首第15节，我既得到这样至宝，我心怎不欢呼，欢呼基督给我得到，何等一位基督，何等一位基督。我非常宝贝我们刚刚Tony弟兄所交通的讲到基督的这许多点，这两点我所摸着的就是这个平衡的秘诀，就是以基督做我们的中心，然后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一个种子，是这个荣耀的盼望。当我们进到这个纲要的后面一段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基督的一些的点能够应付你的需要。我们一同来读纲要的第八点，我们应当照着包罗万有的基督来评断衡量一切的事物。你们圣经都预备好的，当我们进到下面这点，我们能不能够来到哥罗西书八章啊，对不起，哥罗西书二章，我们读一节到七节，然后一同读第八节，就是这个第八点的讲到的经节，一同读哥罗西书二章一节到七。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那些在老底家，甚至所有在肉身上没有见过我面的人，是何等竭力奋斗，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停一下， 请注意一下，特别在我们中间有任何的新人，这里是说到在第二节的最后，就是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继续读第三节到第六节，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它里面。我说这话，免得用人用花言巧语欺骗你们。我在肉身里虽然离开，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欢喜看见你们整齐有序，并坚定的信入基督。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第七节，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且照着你们所受的教导，在信心上得以坚固，洋溢着感谢，就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看哥罗西书，基督不只是所有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他在复活里也是首生者，他也不只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他也是中心，神的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他在这里持守着一切，在我们的物质的宇宙还有我们个人的宇宙里面，他持守着一切，他乃是整个宇宙里面维持的成分。基督也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它是新人的独一的构成成分。而且在这节经节里，特别我们现在要读的就是它也是一个标准，还有唯一的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是神所要的管制原则。我们来读，一同读二章八节，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的蒙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所以讲到包罗万有基督的时候，使徒给我们一个警戒，他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把你们掳去，是借着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的蒙学，不照着基督。圣徒们，我们乃是照着使徒的话来衡量一切，乃是照着基督。我们所衡量的一切都是照着基督的，不是照着任何的哲学，任何虚空的欺骗，人的传统，或者世上的蒙学。但是赞美主，在这个宇宙里有一个美妙的衡量，一个尺度，就是基督自己。我们一同读第一小点，基督是一切真智慧和知识的管制原则，是一切真教训的实际，也是一切蒙神悦纳之观念的唯一准则。基督是唯一的准则，它是唯一的准则，只有神是这才是蒙神悦纳的观念的唯一准则。你看到我们在美国，在南加州，是不是很迫切的需要一个标准？这个准则是基督，没有任何的哲学，没有任何虚空的欺骗，能够把我们掳去，不配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我有一点点的负担，特别是对的年轻人，因为我13岁的女儿坐在会场里，在她上历史课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那里教导她的哲学，讲到人跟人的关系。他们就在这个学校的教育制度里面，他们就有人的哲学，想要在这里说服我们的年轻人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享受基督， 我们能够看透这一切的谎言、虚谎的话，而且在宇宙中持守这一个实境，就是基督自己。我们一同来读第二小点，来看得更清楚一点。唯有我们对包罗万有的基督在神经纶中的地位有清楚的看见时，我们才能识破欺骗和诱骗的事。在哥罗西书生命读经第21篇信息，李弟兄留在这点上很久，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能够不被掳去。圣徒们，你是不是有负担？我们没有任何的年轻人要被掳去。这个路就是这下面的五点。第一点，就是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第二，以基督是我们的元首。第三，认识他是神的奥秘。第四，经历他是荣耀的盼望。第五，照着基督行事为人。圣徒们，我们乃是这一班人，以基督在他的包罗万有里是我们的一个唯一的准则，而且我们在这里来看任何的事情，任何事情是不是蒙神悦纳的。一同读第九终点。神的旨意是要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份。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认识基督，经历他，享受他，被他浸透，并以他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哦、Amen。我们能不能再读一次，以祷告的灵来读第九终点。神的旨意是要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份。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认识基督，经历他，享受他，被他浸透，并以他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使徒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当你读九节之后，你就看到他的旨意乃是讲到神以给我们基督做我们的份。所以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认识基督，来经历基督，享受基督，被基督浸透，而且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我们来一同读第十终点。我们需要被包罗万有的基督注入、浸透、充满，直到我们经历他是我们的一切。直到我们经历他是我们的某些事吗？直到我们经历他是我们的一切。我非常的宝贝，主的话借着这份执事向我们开启。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经历享受基督，他是成为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一切。圣徒们，让我读一点在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段话。弟兄说到，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要产生的，乃是基督自己的生命重新复制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一个故事来描述一下。我有一次在美国住在一个得救的夫妇家里，我一到他家的时候，这是倪弟兄讲的话，我一到他们家的时候就要求我为他们祷告。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要我帮你们祷告，什么搅扰你们呢？他们说，哦，倪先生啊，我们最近情形不好，我们很容易被孩子惹怒，而在过去几周我们都发了脾气， 一天好几次发脾气。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你们任何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吗？我们真是羞辱主。你可不可以请他给我们忍耐？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宝贝尼弟兄在我们的客厅里面给我们这样的帮助。结果尼弟兄的回答说，这是一件我不能做的事。然后他们就问我，你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的，就是神不会这样答应你们的祷告。就那个时候他们很惊讶说，你难道告诉我们，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到这个地步，神不愿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要我们得忍耐吗？你弟兄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他们说你有。他们说有。那神有没有答应你们的祷告啊？他们说没有。尼弟兄问他们说，你知道为什么吗？然后尼弟兄说，因为你们不需要忍耐。然后妻子的眼睛睁得很大，说，你在说什么？我们不需要忍耐，但是我们整天都在这里被孩子惹怒，整天。他说，你在讲什么？我们不懂。然后很安静的我回答尼弟兄说，你所需要的不是忍耐，你需要的乃是基督。那这个是真理，神不会给我谦卑或者是忍耐，或者是圣别，或者是爱，好像他恩典之外的不同的礼物。他不是在这里一个售货员，把一些东西卖给我们，给你一点点忍耐，给你没有忍耐的人，给你一点爱，给没有爱的人，给你一点温柔，让你给这些骄傲的人，是我们给我们一点点的好处，让我们有一点的本钱。不是，他只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礼物，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这对夫妇就问，我们如何能够这样的认识基督呢？尼弟兄说，只有当你知道你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有的人不敢在那里觉得他们自己有缺乏，所以他们永远不能够长，在恩典里面长大是唯一的一条路，是我们可以长大。恩典也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神为我们做一些事。我们都有同一位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有一个新的需要的启示，就会帮助我们自然而然的把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就是这样，在那样的特别的情形之下，你就会有更大的度量，你就会享受更大的基督的供应，然后你再放下一些事情，更新的相信主，你这个美地又得着一部分，基督是我的生命，这个是我们被扩大的秘诀。圣徒们在每一个环境里，每一个我们的缺乏，每一个我们的忧虑，我们每一个担心，乃是神自己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经历基督的新的一面，让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切。它是我们的财务的稳定，它是我们的健康，它是我们与我们的母亲的关系，是吗？年轻人，它是我们对我们的前途的渴望，它是我们真正的学校，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医治者。基督是一切。哇，我们一同来读第一小点。保罗，万有的基督是在我们里面，但我们需要看见他，认识他，被他充满，被他浸透， 并且绝对与他是一。第二小点，我们应当让包罗万有的基督充满我们的全人，并以他自己顶替我们的文化。姊妹们读 A 小点，基督越以他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的生命和文化，我们就越能宣告活着就是基督。在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他完全具有我们，占有我们，并以他自己充满我们。弟兄们 B 点，包罗万有的基督渴望以他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生命和文化的每一元素，使我们能成为一个新人，做他团体的彰显。我从生命信息读一点，说到不要为这个为那个祷告，只要简单的说你要被基督充满，而且被他充满，借着接触他来祷告。然后当你每天这样往前的时候，你不是在那里努力要做什么成为什么，你就能够在邻里生活行动，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应验他的交通，要在邻里生活，基督就要从你里面活出来，你的全人就是置于他，你的心思置于他，你就是凭着基督来生活，这是神所要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主要来读一下第二大点，一同来读，来看看这位基督，我们所享受的基督，他乃是神的奥秘，表示他就是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也是神的形象，也是我们对神所有问题的解答。我们一同来读第二大点，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的奥秘。弟兄，第一终点，使徒保罗所传神的奥秘，乃是隐藏在神里面深处的奥秘，这奥秘乃是神全部福音的内在实际。姊妹，第二终点，神的奥秘，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也就是神的话。那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并借他彰显的，乃是神一切的所事和所有。一同读第三终点和一二三小点。哥罗西二章二节的奥秘也可以解释为故事。第一小点，包罗万有的基督既是神的奥秘，就是神的历史，神全盘的故事都在基督里，并且就是基督，一切神所定义要做的都与基督有关。第二小点，基督不仅是神的自己，也是神的历史。神的历史是指他所经历的过程，使他可以将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第三小点，作为神的具体化身，神荣耀的光辉以及神本质的印象，这位基督就是神的奥秘、神的故事、说明、解释并彰显神。第四，既然基督是神的奥秘，我们若认识基督，也就认识神。我们若不认识基督，也就无法认识神。第五小点，唯有那些看见基督是神的奥秘的人，才能认识神和神永远的定旨。感谢主，为着这样包罗万有的基督。我要来结束是刚刚陈实弟兄所交通的几个点。这个是主恢复的内容，就是一的立场与分裂相对。召会是基督生机的身体，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还有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的奥秘。赐生命、 复合的灵，在基督里神圣的生命，还有神话语神圣的启示。感谢主为着这一切丰富的点做我们的经历和享受，在主的恢复里。